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关键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的联合声明中说，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实施30天的停火，而美国将立即恢复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在进行了8个多小时的会谈后，美乌团队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表示准备好接受美国的提议，立即实施为期30天的临时停火，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停火期限，但必须经过俄罗斯联邦接受并同时执行。声明说，双方也同意尽快缔结一项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全面协议。会谈之际，俄乌双方正加紧互相进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自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最大规模的此类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周二向乌克兰发射了126架见证者无人机和其他无人机，以及1枚弹道导弹。周二，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加拿大安大略省同意暂停对美国3个州的电力征收附加税。美国同意周四在华盛顿特区与加拿大官员面谈。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周一宣布，对向美国出口的电力征收25%的附加税，以报复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省长福特还威胁说，如果贸易战持续，他将完全停止安省向美国的电力输送。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则宣布，将把对加拿大的钢铝税从原定的25%提高到50%，以回应加拿大的关税报复措施。随后，福特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了交谈。卢特尼克同意周四与福特在华盛顿特区会面，美国贸易代表也会参加，双方将讨论在4月2号对等关税期限之前续签美墨加协议。根据福特发出的一份联合声明，他将暂停安大略省对出口到密歇根州、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的电力征收25%的附加税。川普随后在白宫表示，在福特放弃附加税后，美方可能会重新考虑对加拿大的关税。周二，美国国会众议院禁止国会山新闻代理机构向各议员办公室分发中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这个刊物已经在美国国会投放了42年。共和党委员会的3位主席说，这份报纸是中共的宣传品，不适合自动分发给各议员办公室。他们只是负责向国会办公室分发报纸的经销商国会新闻，停止分发《中国日报》副本。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斯泰尔和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莫罗纳尔表示，他们采取行动直接阻止中共利用美国人民的众议院进行宣传的企图，并感谢国家新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迅速合作。从1983年起，中国日报就免费分发给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办公室，他的报道充满了扭曲和错误，比如把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骚乱与中共违反1997年跟英国签署的一国两制协议，以粗暴方式接管香港的事件相提并论。周二，菲律宾政府宣布，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前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被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在打击毒品行动中犯下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庭此前表示，将针对杜特尔特在任期间涉嫌的反人道罪行展开调查，特别是他主导的血腥禁毒战争。根据警方的数据，这项行动导致大约6200名嫌疑人在扫荡行动中丧生，但人权组织指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这个数字，并指控警方与政府存在系统性处决和掩盖行为。周一，杜特尔特在香港发表声明说，如果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拘捕，并再次对自己的禁毒行动辩护。他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下令警方杀害毒贩，除非是出于自卫。杜特尔特周二从香港返回菲律宾后，在首都马尼拉机场被警方拘留。去年10月以来，众多从中国发出的中欧班列货运列车在俄罗斯被扣留，但中共官方未曾公开表态。日前，中共驻俄罗斯大使承认，确实有中欧班列被扣，俄中关系由此引发关注。凤凰卫视报道，周一，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两会期间受访时被问到，近期网上传出一些中欧班列在俄罗斯受到影响，被俄罗斯扣查，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张汉辉承认，经过与俄方深度沟通，汽车配件等产品已经豁免，存在问题的产品进行了退货处理，其他货物都已经放行。据说，这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一项措施，为的是防止军民两用物资流入乌克兰战场。财新网1月27号报道，近几个月，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集装箱陆续被俄罗斯扣留。业内人士指出，受查扣影响的集装箱至少有1000多个，导致部分货主不敢走中欧班列。加上中国新年前处于淡季，中欧班列出现了负增长。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